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小谢。
小谢，我们星期一的节目讨论完了之后，我到圣经里面去找一找，我发现啊，今天认为很高的什么内太空外太空啊，那圣经里面也预言了、啊、这个圣经里面有一本小先知书叫做俄巴迪亚书，他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这个就是 space station 嘛，对不对、嗯、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下一个上太空的是谁啊？咱们可以把这句话送给他。
我从小就对科学不是特别感兴趣。
哦，这样子、啊。
因为到最后就是盲人摸象，我觉得。
所以还是不能不摸啊！你不摸，你现在能够这样子在家里面做广播吗？不行啊，对吧？
我对那种做出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啊、新式的玩意儿啊，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我觉得就是这个什么养养鸡、种种地、喝喝茶。
所以我们这个心里面的这个要往高处去，要寻求更深的更真实的东西，这东西你得好好用，对吧？
嗯，
因为实际上无论是从科学的探险或者是从人文上的探险来讲呢，最重要的事情是探索神，真的是这样啊，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然后你如果能够找到它呢，那比你找到什么都好，只是现在大家是非常在这个物质世界去探索啊，其实以前的人不只是中国人，很多人是从这个我们所说的心灵世界去探索，或者去试着去摸索啊，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叫个人揣摩而得啊，因为你要寻求那一位你所不知道的神嘛，
嗯，
对吧？你这个，所以常常也有福音朋友问说，神为什么拣选犹太人呢？不拣选中国人呢？神不会拣选中国人的，明白吗？这个孔老夫子这个未知生焉知死的物，这个态度，神不会拣选他的。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呢、啊，神之所以选到他，固然是一切出于神，是神的恩典。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啊，亚伯拉罕如果是老中，他不会这样做的，因为当初哎，神对亚伯拉罕说，也没有介绍他自己。就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嗯，
啊，这对一般的人来讲呢，这就是他可能有个突发奇想，或者就算他看见了什么，他在梦里面知道了什么，他真的会这样一家老小就这么带着走了吗？就搬了什么都不要了。
嗯，
他会这样做吗？
不可能离开土地啊。
不可能的啦，你怎么会离开呢？老子之所以要骑牛出关，这当然只是传说了，据说也是因为他怕被什么事情连累才逃走的。他出关以后他到哪儿去呢？到一带一路去吗？还是怎么样？去做生意去了吗？我们认为他是一种意境，对不对？但是你落到实际上来讲，你有哪一个中国人当他心里面得到这样一个启示，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你出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会这样走？你不会这样走的。可是亚伯拉罕他就他所知道的一点点，他就去寻求神啊，真的给他寻求到了。
嗯，
这个就是区别。我们今天其实所有的人呢，尤其我们在这听广播节目的人呢，老中啊，通通都是已经离开了本地本族本家。我们走的时候大概知道要往哪里去，你要来美国得一个可能更安定更自由的生活，不管你是怎么想的啊，但是有没有人是真的为了寻求神来的？没有。
嗯，
我们这种冲动，我们这种勇气实在要用在对的地方，而且呢现在为时未晚，因为亚伯拉罕离开家的时候他已经多少岁了，你算过没有？
没到100岁吧，是吧？
没有，他生孩子100岁，他到迦南地是78岁吧，啊，他那个以前呢，那是没有70也有60了。
嗯，
啊，你现在在开始寻求神是不晚的。
嗯，
因为我们上次节目讲，这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外太空，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神希望我们这样寻求他。尤其重要，他已经把那个寻求他的路为我们预备好了，都已经打通了，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把我们从罪、从这个世界、从审判里面赎出来，让我们得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
所以不需要28 million 就可以到至高处。
对，你要仔细想一想，就像你讲那个英国的老实人，他把他想做的事情，他用在世人看他用对了地方啊，也许他机会好。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一生，我们把我们的精力都花在上面，我们到底用对了没有？人生到底什么事情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我们到底用对了没有？
好多就是这个，本来可以上至高处的，但有一个conflict， 就是我是没希望了，把孩子送到你们教会，让他信吧。
我倒很有兴趣，他说他有一个这个 conflict， 他就不去坐那个太空船，把那张价值28 million 的票送给18岁的小孩，让他上去，但是他不能更改那个约会的对象到底是谁，他说了没有？是跟谁的约会？是跟上帝的约会吗？
没说是吧？
哎呦，实际上现在也就是这样子嘛。神呼召我们，但是我们常常说有 conflict， 对不对？有一个更重要的 appointment， 有一个更重要的约会，所以我就不到你这儿来了。下会儿，其实我们请他聚会来讲，他说啊，下会儿一定来。
但我觉得人生呢，如果是就是说到至高处才能得到，就是到圣经里面才能得到满足。你想这个贝索兹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人力心力，他又冒了一次这么大的险。以我的人生的经验来讲，我猜想了，他现在他下来了以后应该是比较空虚的。
不，你这么讲就不通达。你之所以会觉得空虚，就是因为你没有机会坐这个东西上去，知道吧？
上次讲看球赛嘛。
在
英国打进这个半决赛的时候，就有一个小伙子他就出名了。他为什么出名呢？因为他有一个半决赛的票，但他没去看。他为什么没去看呢？是因为他第二天需要去捐他的那个骨髓。所以他有一个 appointment， 这个 appointment 不能改的，他就只能放弃了头一天晚上去看那个比赛。好，第二天他有这个精力去捐这个骨髓。报纸报出来了嘛，然后大家都很特别的欣赏他啊。就给了他这个决赛的票。
哦，这样子啊，对对，模范公民啊。
结果决赛不还是输了。人生的底色大抵是失望了。
哦，我还以为他不去是因为就他认为他每次看球这个球队就输。像我一样，我就从来不看球的。哦，我还想这个那个亚马逊的老板，他上太空，你觉得他太太跟他离婚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他太太好像还就是有一个神秘的人又给他捐了好多钱，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啊，还有人给他捐钱呢？哦，你说给他上太空捐钱？
不知道是谁捐的，不是他太太捐的还是谁捐的？
我在想他要是真聪明的话呢，他等这件事情以后再跟他离婚，因为他万一有什么什么人寿保险呢，对吧？哎，那他们上太空这件事情有没有保险呢？
不清楚啊，不清楚。但是我想美国人应该会买保险吧，特别如果他不买保险的话，我想那个 Amazon 也许会，这个公司也会买保险。因为在美国好多不是就是说你发现就是如果你出事情的话，其实公司是你保险的受益人嘛，对不对？
这个东西跟公司有关系吗？
就有关系啊。你比如说就是很多公司他给员工买保险嘛，但受益人写的是公司自己。
哦，对对对，这个我听小贝讲过。
对，他的理由就是讲说万一他出什么事儿，我的公司会受损失嘛。但是这个听起来很没有人性嘛，对不对？公司应该受益人应该写这个家人嘛。
你有没有研究过这个保险这东西到底是谁发明的？
保险这个东西啊，保险这个
是犹太人发明的。
犹太人发明的是吧？
谁能够想得出来这个点子，然后真的能够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人生必需品？现在好像你不买保险都不行了。其实我们从前在中国拿什么保险啊？除了打之外，我们还有什么保险吗？我们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吗？没有了。
以前不是说嘛，说这个说你看哪个明星又离婚了，哪个爱情又靠不住了，说陪伴你始终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对，反正就是一系列操作吧。这个东西我觉得保险其实就是一种赌博嘛，对吧？很多中国人看足球他不是喜欢足球，
他是喜欢什么？
钱，
押宝。
对对对，他喜欢押宝。那如果押宝没押中的呢，他就会大骂说这个是一场假球。这个很多，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特性。那我对这个非常反感，就如果说谁说这是一场假球的话，当然中国是真的有假球，因为这个就
对你来说这是非常神圣的事情，对吧？
也不是神圣，它是很愚蠢的事情。因为足球要作假是很难的。就是如果没有踢过球的人他不知道，你比如说一个球员他射门，这个球打在了门柱上弹出来，你觉得他是故意吗？
嗯，
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是有那么就是那么准，就是说我要打在门柱上弹出来。没有这个东西。我因为我接触过一些我的以前的同学，他们很优秀的数学系的学生，就是牛津剑桥数学系的顶尖的学生，很多都是去了这种博彩公司。他去这种博彩公司，就比如说足球赛，他们是有很复杂的这个一个计算，就能算出这个让你觉得让赌客觉得说特别有吸引力的这么一个筹码，就一个盘，对，让你去吸引更多的人去赌。完了以后呢，但他这个程序他做出来这种很复杂的模型会告诉他说这个最大概率是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不是说真的，不是说操作，因为你一旦操作以后，反而他这个花这么多钱雇这些数学家就没用了。因为他算的是一个random 一个很偶发的概率，但如果操作的话，这个偶发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百分百的事件。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赌中国的球赛，因为他觉得中国的球赛会被操作。因为中国以前也出现过，就是说这个球队的老板操作这场比赛啊，
是
那个就是看得很明显了，就是那个球员上去基本就不怎么好好踢了嘛。
嗯，
但如果你看两方很正常的比赛，其实是不会出现这种就是说所谓假球或者是怎么，只是中国人说输了以后就觉得说我被骗了，都是假的，我肯定是对的，我本来是对的，结果被人坑了。这种心态特别不好。
那他们这个念了这么高的学位，有这么大的技术，跑去搞这东西，他不会觉得空虚吗？他不会觉得无聊吗？
你觉得很空虚的时候，可以带着小女友去这个地中海什么度假吗？其实一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这个工作无论贵贱，你只要把门槛设得非常的高，就会满足一些人的虚荣心。就说我这个公司哪怕再烂，我只招最好的人。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人争强好胜，就觉得说我能进这家公司说明了我到的一定的这个程度，是吧？所以你在这个公司做几年以后，你再去其他投资银行也好，去其他的什么保险公司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嘛，就是这个算法是差不多的嘛。保险公司也是，就是说算你这一个人你能活多久嘛，让你保就是说觉得你活不了那么久。
这咱不能随便说，这个中文它有很多保险的广告。
就是这个人在这个通过这个他们的程序算出来说他只能活七十几岁。那他如果交钱交到七十几岁呢，拿钱拿到七十几岁呢，他就亏了。所以这人拼命活，如果活到八十几岁呢，这公司就亏了。所以这个公司还是希望他就是保完以后可能就是早一点的这个去健身。但是我讲到就是说无论疫苗也好啊，什么太空也好，还有保险也好啊，确实就是没有什么比圣经比神更稳妥的事情。虽然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好像比较空泛了，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你想想也真的是啊，咱们这些人啊，什么情况底下都能够搞花样弄钱。你只要给他一个数字，像人的寿命，他就能够弄出人寿保险来，这一下子就滚出好多好多的财富。你看现在这个中东一打仗啊，这个尤其欧洲啊、中国啊、日本啊，这种古董市场啊，那就大发利市嘛，对吧？因为他们的这个就是塔利班，一方面要把这个古迹都炸掉，一方面他们鼓励老百姓从地里面挖东西出来，挖东西出来再把它想办法的运到欧洲去卖。白种人呢，还有中国人呢，有了钱呢，他们就是在里面炒这个古董市场。你看一个古董，一幅画，一个雕像，那可以卖多少钱？圣经里《使徒行传》，保罗到了雅典，看满城都是偶像了，就心里着急啊，就要向他们传福音。现在的人呢，从中东啊，包括利比亚啊，这些地方，因为在罗马帝国、希腊帝国的时候，这都是希腊文明的这个 昌盛之地啊，许多地方都是像保罗所看见的雅典一样，但满城都是偶像。也就是说呢，现在地底下还能挖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那现在的人看见不心里着急，心里高兴，就想发财发老了。像小贝常常就说我是老古董啊，好像没什么用处。实际上古董最值钱，因为它那个价值是我们随便去定的，然后只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古董市场是非常非常热络，而且呢，不管全世界经济情况怎么样，往往它还是继续往上涨。哎，
和我觉得和贪婪也有一定关系，因为古董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的疯狂的哈。
嗯，
你比如说在80年代的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也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很需要这个外汇，
嗯，
需要换美元啊，又没有什么东西能去换。那只能就是这个用家底儿这些这个古董，
嗯，
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规定，就是有一帮这个鉴定师啊，鉴定师呢就是那些老头，就说这个东西太有价值了就不能卖，但这个东西呢稍微又挺值钱的，又没有什么那么多价值就可以卖，
国宝级的就不能卖，对，
就他们鉴定这是国宝级，但后来发现就是说其实他们卖的那很多东西也都是说今天话讲也都是无价之宝，也都是国宝级，也是不应该卖。但是又给中国人很多机会，就是说那个时候有这个他们卖，就是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外叫什么，对外国人开放的商店，
嗯，
那个时候你中国人是进不去的啊，但外国人也可以进去，你可以逛逛商店，然后你看好这个这是乾隆的瓶子，你看好就是多少钱你就买走了啊。然后呢有很多这个中国第一批玩古董的人呢，他们就溜进去，
嗯，
溜进去就看。放以后就是很多东西他们看了好久，就是特别想买但是买不起，
嗯，
就有几千块钱的一个瓶子啊，买不起，然后这个东西就被人买走，被香港人，很多都是被香港人买走了，
嗯，
买走以后呢几经辗转到比如说前几年，这东西以前卖2000元，后来卖个什么几百亿、
对，拍卖市场卖不得了的价钱。 对，
所以这东西就是这种贪婪的，你就觉得很后悔，就当年如果咬牙然后
就把它买下来了吗？对吧？
对，把它买下来，我是不是现在是不是就是都是吧？
就可以跟这个一起上太空了。
但是还有一个故事呢，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有一个北京的人，他父母都是等于是书香门第吧，
嗯，
但他父母很早就是都是地下党，就是共产党，
嗯。
结果这个人呢，在文革的时候，父母都到农村去了。
嗯。
后来他又参军了，参军就说要把他弄到这个珍宝岛，就当时和苏联
对
打架哈、他就觉得说我一去珍宝岛啊，我肯定是活不成了。
嗯。
啊。
怎么办？
所以他呢，就家里这个藏了几个宋朝的这个碗和这个瓶子，就拿到琉璃厂，北京琉璃厂去卖了。
嗯。
卖了200元。
200元喝，
二百元呢，可以把北京他所有的哥们儿都找来去吃涮羊肉，啊，就是这个大吃大喝，把这200元吃完了，他就觉得我可以去死了，
啊啊啊！
我吃了一顿饱饭了，对吧？
结果他没死，
结果没死，没错，后来他的瓶子就又流出来，就也是吧，十几亿啊，其实也挺让人感慨的，因为你其实这个就比较像本质了，这个东西的本质，它就是个瓶子嘛。
它就是个瓶子，对呀、
但你落难的时候，你饿了，你不能把它吃掉。
嗯。
最多就换一两顿涮羊肉，什么烤鸭，对吧？
对啊，这有点像圣经里面这个雅各跟以扫，对吧？以扫去外面打猎，累昏了回来。
嗯嗯。
那他弟弟呢，正在家里面熬一碗红豆汤，他就跟他弟弟要。啊，弟弟就说呢，你要这碗红豆汤可以，你把你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我。
嗯，
那伊萨呢就说，我反正我要死了，这个长子名分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要去珍宝岛了，他就卖了，他就是喝这么一碗红豆汤，他从来不知道这个长子的名分有多值钱。直到他父亲祝福的时候才知道，哎呀，这个事情不得了。可是即或如此呢，以扫到最后的日子还过得还不错。
嗯，也是个富翁嘛，对吧？
他是个富翁啊，因为他弟弟一个人就逃走了，那这样他爹以撒一切的产业都给了以扫吧。
嗯，
所以对以扫来讲呢，哎，当初卖不卖也就这样了。这样你说的这几个哥们是不是到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要不然怎么会下来讲这个故事呢？对吧？
嗯。
可是我们人生来讲，什么东西是最不能卖的？我们却把它卖了，你还觉得过得不错呢？
嗯，就是什么自己灵魂的保险呀、
哎，差不多。这个问题的中心是这样：那古董的价钱呢，是拍卖市场定的，是那几个老先生定的。 是买家卖家商量，总之这个价值是人定的，那人的价值是谁定，是吧？这是根源问题。听众朋友，你这个人他到底有多少价值，谁替你决定？是这个富比杂志每年的排行榜来决定人的价值吗？他这样决定是对的吗？而且就算是对的，你没排在上面，那你到底有多少价值呢？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价值，那你想想，哎，我就要死是吧，明天就要去珍宝岛了，那不吃吃喝喝还要怎么样呢？像我们小谢不是也说了吗，养养鸡，种种菜，喝喝茶，挺好。但是你要是一旦知道了你的绝对价值是多少，所谓绝对价值呢，就是不是人间任何拍卖市场能够决定你的价值，你的学位，你的老板，你的名声，你的财富，通通不等于你的价值。这绝对价值也不是今世价值，你现在还活着的时候值多少，不是。这以嫂想不透，就是说明天我就要死了，我要这个长子的名分干什么？那个小伙子认为他要去珍宝岛他活不成了，因此哎，家里的东西再有价值那也就卖卖掉啊，跟哥们吃点涮羊肉不是挺好吗？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到底你我有没有一个绝对价值？这个绝对价值是谁定的？这个绝对价值我知道不知道，又和我的永远有没有关系？这个主耶稣讲的话很有意思，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
嗯，
那时候耶稣进了一个会堂，那一天呢是犹太人的安息日，这天就是说什么事儿都不能做，连治病都不能治的。但是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就有人来问耶稣了，说安息日治病是可以是不可以呢？就问的意思啊，就是要控告耶稣，他知道耶稣会医治这个人。结果耶稣给他一个这样的答案，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然后他就讲了，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我们对于自己在神的眼中到底有多贵重这件事情，卖了，卖了。
嗯嗯，
人在神那里有一个绝对的价值，那个东西当的，你会这样做因为你不知道人的价值是神定的，你的价值是神定的，而且他看你极为宝贵，非但如此，他在将来的世界里为你预备了一个永远的职分啊，是与长子一同作王，是管辖将来世界的。你知道了这个，你就不会苟且活着，你更不会为了今天的好处贬低你自己，变卖你自己，你会谨慎地活在神的面前，因为有一天你要在他前面交账，有一天你要在他前面得荣耀。
Yeah， 就是这是我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信主很打动我一点，就是说我突然发现神是知道我的，这个是对我冲击很大的。
嗯，
因为我一直觉得神可能就高高在上的嘛，
对，很遥远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去求他，他可能稍微听一下你，他也不知道你是谁，反正就甩给你一个好处，对吧？就是我们从小的印象，就是你去求神拜佛，不就是你生病了，或者你想发财，你求平安，你去求一下，啊，这个人也不认识你是谁，反正他有法力，就随便丢给你一个东西。
对对对，
就一种交换嘛。
嗯嗯。
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圣经也讲说，你每个人头发他都数过。
是啊。
啊，这个其实对我冲击力很大的，因为我突然间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真的。
嗯。
因为他这样写出来。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点啊，就当时我就觉得，就是后来我就越来越发现，就是神是真的认识我，而且你回头看的话，就是神其实从你出生，甚至你没出生之前，
没出生，对，
他都是认识你的，对吧？一路以来，他对你，你总会发现有些很明显的一些点，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就把你变成了现在你来到他的，可以来到他面前，然后呢？听到我们这个广播是吧，也是来到他面前，对不对？听到这样的话，那就是说还是要回头去思考思考。像我觉得您说的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自己生命其实不值钱，
就这种过了一辈子就算了。像你讲的这个头发数过，那这个是一点都没错的，因为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头发几根肯定是算了， 肯定是写好的，你多一根少一根都不会的。借着这个东西，它告诉我们，实在是说我们这个人在他心里面的地位跟价值，对吧？如果神看你为有价值，就要像一个母亲、一个父亲，对于他漂流在外的孩子呢，他是一天也忘不了的，因为这个孩子对他来讲有绝对的价值。这个孩子可能在世人眼中他是个流浪汉，他甚至可能是个罪犯，但是仍然不能取代他母亲心中的价值。这个绝对的价值是在神的心里面，每一个人在神的心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朋友们常常以为我们是要把这个神的地位放到你的心里，不是不是，我们实在真正要提醒你的是，你的地位在神的心里面那是无可替代的。为了这件事情，他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承担我们的罪，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你说到底他为什么？因为他看你为宝贵，因为他爱你。盼望听众朋友可以从你匆忙的人生里面停下脚步，回应天父的呼召。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